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马士奇，字君长，无锡人，祖父马连进士出身，曾任桂林知府。马士奇小时候聪明异常，爱好学习，有文明，考中崇祯四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编修。崇祯十一年，皇帝派慈臣分别到各藩王府传达谕旨。马士奇出使山东、湖广、江西各王府，所到之处都拒绝馈赠。回朝后晋升左御德，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。过了很久回朝，晋升左庶子。皇帝多次召见朝臣询问抵御贼寇的策略。马士奇说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二贼，除掉张献忠容易，除掉李自成难。人心害怕张献忠而依附李自成，不是真心依附李自成，是被官兵逼迫的。现在想要收拢人心，只有敕令督抚镇将严格约束部队，使军队不虐待百姓，百姓不苦于军队，那么祸乱就可以平息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为此下诏告诫各地。当时贼寇警报日益紧急，每次召队大臣们没有谁能提出一条策略。马士奇回到官邸，总是叹息流泪，说事情无法挽回了。崇祯十七年三月，京城陷落。马士奇正在吃早饭，扔下筷子站起来，问皇帝在哪里，东宫两位王子在哪里。有人说皇帝已经出城，有人说驾崩了，又有人说东宫两位王子被抓住了。马士奇说，哎，我不死还等什么。他的仆人说，太夫人怎么办？马士奇说，正是怕辱没太夫人啊。将要上吊自杀，他的两个妾朱氏、李氏盛装打扮来到面前。马士奇惊讶地说，你们以为我要死就辞别我离开吗？回答说，听说主人要进阶，我二人来跟随您死。马士奇说，竟然有这样的事。两个妾一同上吊死了，马士奇端坐，亲自拉脖，用力上吊而死。在此之前，兵部主事程德将要死时写信给马士奇，用慷慨从容两种义理来质问他。马士奇说，努力吧袁生，我们这些人见危受命，我不做那难事，谁来做那难事？与君携手黄泉，预先定下这个盟约，不要忘记熙攘之盟了。马士奇下巴丰满，额头宽阔，扬眉大耳，砥砺明节，行为在馆阁任职有声望，喜欢推举蒋业后进，为人廉洁。父亲去世时，苏州推官倪长为用赎罪银三千两帮助办理丧事。马士奇推辞说，苏州饥荒，留下这些可以用于赈济。做主周延儒再次任宰相，马士奇与他同郡却避嫌，扶桑期满后不去京城。等回朝时，周延儒已经被赐死，亲近的人大多躲避离开，马士奇为他料理丧事。他好义如此，追赠礼部右侍郎，谥号文忠。本朝刺史文素，吴灵征，字圣生，海盐人，天启二年进士，授官建昌府推官，擒拿豪强狡猾之徒，逮捕大盗，治理声誉日渐传扬。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，后补任新化府知府，廉洁公正有威仪，下属没有人敢用私事求他。崇祯五年升任，立刻给侍中请求停止派遣内侍，说古代任用内臣导致祸乱，现在任用内臣以求治理。君王对于臣子就像父亲对于儿子，没有信任仆从，舍弃儿子而能求得家庭治理的道理。又说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太守和县令，郡守廉洁，县令就不敢贪污；郡守仁慈，县令就不敢暴虐；郡守精明，县令就不敢繁琐。应当仿效宣宗任用矿中的先例，精心挑选并以礼相送，加重洗书授权，给予便宜行事并长期任职。百姓的疾苦，官吏治理的好坏，能够让他们自己直达天子。当时不能实行。吴灵征在谏官行列中正直的名声很显著。不久尚书请假埋葬父亲，离开后给严禄公开信说，自从言官被轻视，朝廷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。奸人看到这个用意，公开告诉君父，把言官视为朋党，自称孤立，下被公论，上窃主权。各位君子应当完全化掉沾沾自喜的心思，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，使清流之祸再次出现在清明之时。过了很久回朝，弹劾吏部尚书田维嘉 贪污受贿，田维嘉被罢免。在升任刑科给事中，遭逢继母去世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其任吏科都给事中，当时贿赂公刑，吏部考核资格全部废弛。吴林征上书说，限制年资平均配用固然是吏政的弊端，但舍弃这个就无法对待中等才能的人。现在升迁转任如流水，不遵循资格，机巧的人迅速升迁，笨拙的人堆积停滞，开启了奔走竞争的门路，对军国大计没有益处。皇帝深以为然。崇祯十七年春天，推举为太常少卿。不久，贼寇逼近京师，吴林征奉命守卫西直门。西直门正对贼寇冲击方向，贼寇假装是秦王军队，请求入城。宦官想要接纳他们，吴林征不同意，用土石坚固的堵塞城门，招募敢死之士从城上掉下去袭击贼寇，斩杀俘获很多。贼寇进攻更加紧急，吴林征快步进入朝廷，想见皇帝禀报事情。到午门，魏藻德拉着吴林征的手说，国家如天之福，一定没有别的忧虑，很快兵饷会集结，您何必如此着急。拉着他出来，于是返回西直门。第二天呈现，想回官邸已经被贼寇占据，于是进入路旁祠庙，写信诀别家人说，祖宗270多年的宗庙社稷一旦到这种地步，虽然上有亢龙之悔，下有鱼烂之殃，而我身居谏官之列，没有能匡正补救，按法应当脱去官服，入殓时用脚巾青衫盖一条单被，以标志我的哀痛，解下衣带上吊。家人救他苏醒，围着他哭泣请求说，等祝孝廉到了诀别一下可以吗？他答应了。祝孝廉名渊，曾经救过被下狱的刘宗周，与吴林征交好。第二天祝渊到了，吴林征慷慨地说，回忆考中进士时梦见隐士刘宗周吟诵文天祥的伶仃洋诗，现在山河破碎，不死还做什么。与祝渊浊酒告别，于是上吊，祝渊为他办理了入殓才离开。追赠兵部右侍郎，谥号忠节。本朝刺史甄肃，当贼寇攻陷山西时，蓟辽总督王永吉请求撤宁远吴三桂军队守卫关门，选拔士卒向西行进，阻止贼寇，即使京师有警，早晚可以救援。天子将他的建议下交廷议，吴林征深以为然。辅臣陈衍、魏藻德不同意，说无故放弃土地200里，臣不敢承担这个责任，引用汉朝放弃凉州为例证。吴林征又写了数百言的建议，六科不署名，他独自上书直言不被理睬。等到封烟直达大内，皇帝才开始后悔没有采用吴林征的建议，下旨给王永吉，王永吉迅速驰出关，迁移宁远50万民众，每天走几十里，16日入关，20日抵达丰润，而京师已经陷落了。城破时八门齐开，只有西直门坚固堵塞，不能通行。到5月7日，集结民夫挖掘才打开。周凤祥，字宜伯，浙江山阴人。崇祯元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编修，升任南京国子司业。灵璧侯家奴侮辱诸生，周凤祥将他逮捕交付法司，历任中允、玉德，担任东宫讲官，曾在平台被召见对策，陈述灭贼策略，言辞慷慨，皇帝为之肃然倾听。军需紧急，有人建议征收房屋税，周凤祥说，事情到这一步，即应收拢人心，还可以搜刮民财，动摇国事吗？不久京师陷落，庄烈帝殉国，有谣言说皇帝往南巡幸了。周凤祥不知皇帝所在，快步进入朝廷，看见魏藻德、陈衍、侯洵、宋启交等一群人大摇大摆进来，而贼寇李自成占据御座接受朝贺。周凤祥到殿前大哭，急忙从左掖门跑出，贼寇也不问。回到官邸，写信辞别双亲，在墙壁上题诗后上吊而死。诗说，碧血九原一圣主，白头二老哭忠魂，天下人为之悲痛。这时离皇帝驾崩才2天。后来追赠礼部右侍郎，谥号文杰。本朝刺史文忠。刘礼顺，字复礼，杞县人。万历年间乡试中举，参加10次会试，到崇祯七年才考中。等到殿试，皇帝亲自提拔为第一，回宫后高兴地说，朕今天得到一位老成博学之士了。 受官修撰，更加勤学，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不与他交往。崇祯十二年春天，京畿地区告警，上书陈述鼓舞士气，体恤穷民，选拔良吏，确定出兵日期，信守赏罚，招抚协从六件事。历任南京司业、左中运、右御德，入仕经年间东宫讲官。杨嗣昌夺情入阁，刘礼顺在朝廷公开批评他，杨嗣昌就夺了他的讲官职位。开封将要陷落，刘礼顺建议在河北设立重臣，训练敢死之士，为日后打算。奏书被搁置不实行。杨嗣昌、薛国官、周延儒相继掌权，刘礼顺一概不依附。他出自温体仁门下，言论却一点不取从。贼寇进犯京师紧急，守城士卒缺饷，因与饥饿受冻。刘礼顺到朝房对各位执政说，请紧急拨发库银，大家含糊答应。刘礼顺叹息回家，捐出家财犒劳守城士卒。同僚朋友问他进退，他正色说，生死要看国家，还需要商量吗？城破时，妻子万氏、妾李氏请求先死。他们死后，刘礼顺大叔成人取义孔孟所传，闻信见之，无何不然。写完后上吊，享年63岁。四个仆人都跟着死了。贼寇中很多人是中原人，进来吊唁说，这是我们家乡杞县的刘状元，在乡里道德深厚，怎么突然死了，环绕跪拜哭嚎而去。后来追赠詹事，谥号文正。本朝刺史文烈，汪伟，字叔度，休宁人，济籍上元。崇祯元年进士。崇祯十一年，由慈溪知县被召见考核。皇帝因为国家多难，朝臣出身辞院，如缓不熟悉历史，无法处理纷繁应付变故，更改旧历，选择知县推官中政绩品行卓异者入翰林。汪伟被提升为检讨，给假回乡。回朝后充任东宫讲官。崇祯十六年，贼寇攻陷成天、京、襄。汪伟因为刘都是根本之地，上江防筹谋书说，金陵城周长120里，即使10万军队也不能守。议论者认为没有守城法，只有防江法。贼寇从北来，淮安是要害，从上游来，九江是要害。防御淮河就是为了防御长江，守住九江就是为了守住金陵。淮河有石可法，岿然保障。九江一郡应该设置重臣镇守。从这里往上到武昌，往下到太平、采石、浦口，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立军府分设将帅，以接应声援，那么金陵的门户就坚固了。南京兵部有重兵却无用，曹江想用兵却无人，应该使缓急相互呼应。而府尹、府城的官职加重其权力，延长其任期，联合百万市民之心，以分担兵部操江的责任。皇帝赞赏并采纳了，于是设置九江总督。又说，兵额既然亏缺，应该用卫所官舍剩余兵丁补充队伍操练，修造兵船，以资助防御。想不足，暂时借用盐客，草米发放。他所调陈上奏的都切中实物。第二年三月，贼兵向东进犯。汪伟对阁臣说，事情紧急了，赶快派大员守卫基辅郡县。都城中守城，文官从内阁，武官从公侯伯以下，各自率领子弟分地防守。百姓统帅以身试，家家自守。而金军轮番巡逻，以等待秦王之师。魏藻德笑着说，大员守卫基辅，谁肯去呢？汪伟说，这是什么时期，还计较尊卑，考虑安危呢？请把一个大郡委托给我。魏藻德嘲笑他考虑得太早。不久，真定游击谢家福杀死巡抚徐彪，迎接贼寇。汪伟哭着说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。写信寄给友人说，贼寇占据真定，奸人不满都城，外郡上贡的私粮运不到，诸臣中没有一人能支撑威王的，圣主怎么办？平时误国之人，整天讲门户而不顾朝廷，现在该到何处去伸张狂言呢？贼寇逼近都城，守兵缺饷，没有饭吃，汪伟买饼食馈送。不久呈现，汪伟回到寓所，告诉济世耿氏好好抚养幼子。耿氏哭着说，我难道不能跟从您一起死吗？于是把幼子托付给弟弟，穿上新衣，上下缝好，拿刀自刎没死成， 又上吊气绝而死，当时23岁。汪伟欣然说，这成全了我的志向。把他的尸体移到厅堂，给儿子汪官留下书信，勉励他忠孝，然后上吊而死。追赠少詹事，谥号文烈。本朝刺史文义。吴甘来，字和寿，江西新昌人。父亲吴之才曾任西安府同知。吴甘来与兄长吴泰来一同乡试中举。崇祯改元，吴甘来考中进士，授官中书舍人。后三年，吴泰来也考中进士，授官南京太常博士。五年，甘来升任刑科给事中。七年，西北大旱，陕西、山西出现人吃人现象，他上书请求发放粮食赈灾，并说山西总兵张英昌等人大半杀害难民冒功，中州各郡害怕曹变蛟的士兵甚于流贼，陛下想让他们活命却做不到，武臣杀害他们却毫不顾忌，我实在为此痛心。又说赏罚是驾驭将帅的关键，陛下关注边防，赏赐从不拖延，但红夷献俘时钱属真功，昌黎死守时功劳仍待核查，紧急时就用他们拼死守城，缓下来就用文法束缚他们。而且边疆刑罚对武将和文官不同，对内和对外不同，对士兵和将帅不同，受命建衙的官员有的被逮捕，有的被驱逐，以失地之罪惩处，而跋扈的将帅罪状已经暴露，只落得个戴罪立功。偏将不能指挥士兵，将帅不能指挥偏将，督府不能指挥将帅，任由贼寇来去自如，谁能为陛下剪除凶逆？后因忧归乡，扶丧期满，起复为吏科给事中，升兵科右给事中，请假归乡。15年，起复历任户科都给事中。朝廷内外多事，京乡数郡贼寇未到，而府道等官员大多声称保护藩王而离去。甘来说，如果这样就是抛弃地方而逃跑，城社人民谁来守护？于是上书说，天子广封亲族是要他们平位地势，所以说宗子是城墙，如今烽火刚传，他们一朝弃城而去，成为民众表率，而诸臣还喋喋不休，以庸位自居，掩盖失地之罪，这样宗子成了可留可去之人，名都成了可守可弃之地，府道成了可有可无之官，功罪不明，赏罚不彰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大为嘉叹。一天，皇帝质问户部尚书倪元禄粮饷数额，甘来说，臣的科道与户部相表里，粮饷可按册籍核查，臣所忧虑的是兵士闻贼而逃，百姓见贼而喜，恐怕不是无饷的祸患，而是无名的祸患，应当赶快减轻赋税，收拢人心。皇帝点头。甘来患病，连续请求告假，恰逢皇帝命编修陈明夏掌管户科，甘来高兴得以替代。不几天，贼寇逼近都城，当时泰来已任礼部员外郎，甘来嘱咐兄长回家侍奉母亲，自己立誓必死。第二天城县有人说皇帝难信，甘来说主上英明果断，必定不会轻易出城，于是急奔皇城，未能进入。回藩案上书稿说，当贼寇纵横时，只凭议论毫无益处，全部取来烧掉，不掉后世名声，于是上吊而死。追赠太常卿，谥号忠节。清朝刺史庄介。王章，字汉臣，武进人。崇祯元年进士，授官诸暨知县。自幼丧父，母亲教导严厉，到任县令时设宴饯行，回家稍晚，母亲呵斥他跪下用棍杖打，说朝廷把百里之地交给酒鬼吗？王章伏地不敢抬头，亲友极力劝说才停止。治理诸暨有声望，才半年因才能调任鄞县。诸暨百姓与鄞县百姓争相挽留王章，以致喧哗，治理鄞县更有声名，多次考绩列为上等。11年入选入都，当时有考选翰林之命，入选者争相钻营，给侍中陈启兴议论此事。皇帝发怒，命吏部呈上访册，置廷臣滥训私情之罪。尚书江逢源、王业浩、给侍中傅元初、御史宇浩善等六人衔助，给侍中孙敬、御史李幼党等三人降调，给侍中刘寒辉、 御史刘兴秀等11人降二级任职。吏部尚书田维嘉等于是请求先推选部曹，共推22名，王章在其中，受工部主事。王章即任俊、涂碧红、李嗣经想上书辩白，害怕为首获罪。李世纯年老了，四人不告诉他就首列其名。李世纯知道后又怕又怒，与王章等人大骂。而皇帝知道田维嘉有私心，下诏允许参加考选，又认为为首者必是梁氏，升李世纯为编修，王章等都为御史。王章上书请求停止内操，宽免江南拖欠赋税。第二年出京巡按甘肃，整肃封记，整顿边防，西部贼寇侵犯庄浪，巡抚紧急征兵。王章说平贼只是求食罢了，骑马进入贼帐，众人罗拜乞降，于是烧给食物。两河干旱，王章下檄文给城隍神，御史若受钱或害人，神就诛杀御史，不要虐待百姓。神在此地享受祭祀，不能请上帝拯救一方，应当奏明天子更换你的神位。檄文焚烧后，大雨倾盆，边族借武官的钱用贼手偿还，武官以此冒功，因此多次引发边信。王章下令非大举进攻，不得以零星贼首冒功。弹劾罢免巡抚刘浩贪惰，又所辖十道监司弹劾罢免其中四人，因母丧归乡，扶丧期满，还朝巡视经营，按策及俄军11万有余，高兴地说兵到10万还可以有所作为。等到检阅，一半已死，其余冒名充数，疲惫不堪，剑折刀缺，听到炮声就捂耳朵，马未奔驰就坠落，而司农缺饷半年不发。王章多次上书请拨国库银两，未获答复。过了一个月，贼寇攻陷真定，京师大振，襄城伯李国真发营卒50000驻扎城外，王章与几十中光石亨守卫阜城门，城内外垛口共154000有余，每三垛一兵。三月初登城，每十天才能回一次家，梳洗更换新衣帽。家人大惊，王章不回应。贼寇逼近城下，王章亲手发射两炮，贼兵稍退。不一会儿，各门炮声断绝。光石亨拉王章逃走，王章厉声说：“事已至此，还怕死吗？”光石亨说：“死在此地与士兵有何区别？入朝寻访皇上所在，找不到再死，死也不晚。”王章听从，与光石亨并马而行。不久，贼兵突然到来，喝令下马。光石亨仓皇下马跪地，王章持鞭不顾，斥责说：“我是巡城御史，谁敢冒犯？”贼兵刺王章大腿，王章坠马。王章骂道：“逆贼！”秦王兵即将到来，我死，你们灭亡就在眼前了。贼兵发怒，用乱矛刺死王章离去。到傍晚，家人寻找尸体，见他仍一手暗地坐着，张口怒目，气势汹汹，像斥责贼人的样子。妻子将是在家乡，听闻后一痛而死。追赠大理寺卿，谥号忠烈。清朝刺史节敏，次子王之士在敏任职方主事，也死于国难。陈良模，字世亮，鄞县人。崇祯四年进士，授官大理推官，原名天公。庄烈帝虔诚侍奉上帝，下诏群臣名字中有天字的都改掉，于是改为良模。在职6年，两次考绩列上等，行取入都弼见，升任御史。12年出京巡按四川，期满应当替换，再留任。当时流寇大举进入蜀地，下诏良模专门保护蜀王，巡抚邵杰春专门对付贼寇。良模整顿守备，坚壁清野，贼寇进犯成都，良模派将据守要害护为犄角，交战一两次，贼兵溃逃。皇帝听说贼兵骚扰蜀地，下诏责备良模，后听说他善于防守，于是下幽旨赐银币。等到还朝，贼势更加紧迫，他的规划大多未能施行，而京师陷落。梁模曾梦见在堂下拜见文天祥，文天祥拱手请他上堂，说公与我先后同一道理，何须下拜。醒来觉得奇异，到这时呈现梁模正一并卧在府邸中，一痛几乎气绝，从此水浆不入口。有人劝梁模不要死，他不答， 对同乡人李天宝说：“我为国而死，亦不顾家。只是母亲年老，先父未葬，祭祀未定，须说一句话罢了。”于是赋诗交给李天宝。不久，听说皇帝崩于眉山，大哭说：“主上不戴官服，臣子敢穿戴官带吗？我的头巾亵渎，哪里能得到明金？”李天宝递上金帽，梁模戴上金帽，穿上蓝色便服，起身入内室。妾时时跟随他，于是与妾一同自缢而死。时氏，京城人，年18。梁模年过50无子，按礼纳他，侍奉梁模仅103天。梁模死后，他族人以他哥哥的儿子陈九叔为后嗣。不久，陈九叔也死了，梁模终究无后，追赠太仆卿，谥号公敏。清朝刺史公杰，陈纯德，字敬升，零陵人，为诸生时以学问品行著称，曾夜泊洞庭湖，被盗贼逼迫跳起落水，再跳入舟渚，到天亮坐在芦苇中，离亭船处数十丈。崇祯13年中进士，年已60。庄烈帝召见各位进士，询问时事。陈纯德对答称旨，立即升任御史，巡按山西。7月，辖内降严霜，百姓饥寒。陈纯德上书请求抚恤，并陈述抽敛之弊，说士兵被抽走，则人失故居，无父母妻子之依恋，田园秋垄之怀念，想归则逃，遇敌则溃。被抽余下的因想薄而安于无用，被抽去的又因远调不乐于效力。武空而想仍在，不归主帅，则归偏将，他们乐于士兵逃亡而贪图其饷银，凡借此银求升迁的都是这些东西。精神不用在整数队伍，而用在侵吞粮饷。后饷不用来养士，而用来求官。武空则无人，何望其训练？饷糜则更缺，何望其充实？这是今日行营的大弊，皇帝不能采纳。还朝，督察缉捕学政，将要出京暗查，都城陷落。贼寇下令百官某日入见，众人挟持陈纯德进入，回府邸后痛哭，于是自缢而死。金山人秦家系买地，将他葬在永定门外，立石表墓，追赠太仆卿，谥号公杰。申家允，字孔嘉，崇祯4年进士，授官宜丰知县。县中过去多盗贼，申家允严行保甲法，盗贼无处容身。隐语何绝，他乘船在怒涛中堵塞决口，逮捕大华依法处置，因才能调任杞县。8年，贼寇扫地王帅万人来攻，城墙土垣多坍塌。申家允招募死士击退贼兵，于是用砖砌城。唐王朱玉见秦王将到开封，各官长恐惧，即意说留下他，不听，让他走，守土者将获罪。申家允说只有周王能留他，众人称善，用奇计。政绩卓异，升任吏部文选主事，上陈备编五策，升考公员外郎，左助京察。大学士薛国官倾轧少詹事文安之。文安之是申家允的座主，是牵连申家允降职为南京国子博士。很久以后，升大理评事，进太仆丞，在京郊检阅马匹。听说李自成攻破居庸，叹道：“京师守不住了，君父有难，怎能逃死？”疾驰入京，便夜大臣为他们谋划战守之策，都不被采纳。寄给儿子申寒光信说：“立身行事约义，顺应运数约命，义不可背，命不可违。天下事无不坏于贪生怕死，死于疾病，死于利欲，死于行路，死于防围，死于战斗，都是死。死于这些而不为君父死，大概是不善于用死。今日之事，君父之事，为义而死，就是命。我这样做。”京师陷落，官带辞别母亲，骑马到王公场，随从请换衣避贼。申家允说：“我出身微贱，实禄13年，国事至此，敢怕死吗？”两个仆人还手不离，他骗他们说：“我不死，我将择善的。”下马见旁边有灌田巨井，急忙跳入，仆人嚎哭，想拉他出来。申家允也呼喊说：“告知泰安人，有子做忠臣，不要过分悲伤。”于是死了，年42，追赠太仆少卿， 谥号节敏。清朝刺史端敏。承德，字元生，霍州人，依附就是战籍怀柔。崇祯四年进士，授官资阳知县。性格刚正耿介，清操绝俗，嫉恶如仇。文震梦入京，承德郊营，执弟子礼，言语中指责温体仁。温体仁听说后恨他。兖州知府增加饷额，承德坚决争辩，又曾逮捕承办知府的爪牙吏。知府发怒，向御史宇浩善进谗言。宇浩善是温体仁的门客，诬告承德贪虐，被捕入京，资阳百姓赴京诉冤。文震梦在内阁也为他撑冤。承德在途中上书极力论温体仁之罪，而文震梦已被温体仁排挤去职。宇浩善再次弹劾承德，说他的奏书出自文震梦之手，皇帝不追究。承德母亲张氏在长安街等候温体仁，绕车大骂，使瓦砾掷他。温体仁恼怒，上书奏闻朝廷，下诏武城御史驱逐，押承德到镇抚狱拷问，杖责六十余午门外，发配戍边，追赃银六千有余，而给温体仁校尉五十人护卫出入。承德在充军地住了七年，因御史詹兆恒举荐，被启用为如皋知县，不久升任武库主事。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，朝廷不准，于是赴任。到达后上书说，近年来朝廷内外多事，做官的人被爵位俸禄迷惑，廉耻之心丧失。陛下登基十七年，为什么坚持节操为义而死的人如此稀少？宋代大臣张氏说过，坚持节操为义而死的臣子，应当从冒犯龙颜直言规劝的人中去寻找。冒犯龙颜直言规劝有什么难处？在于朝廷培养鼓励罢了。表彰他们的居礼，是为了在生前伸张忠臣孝子，对他们赋税井田等给予特殊待遇，是为了在乱臣贼子未死前就予以惩罚。如果为国而死的人没有功绩，那么讨好敌人的人就不会有罪。如果为国而死的人得不到及时褒扬，那么追随敌人的人就会心安理得而不知畏惧。不久城被攻破，承德不知道皇帝在哪里，在官署厅堂中徘徊。随后赶到午门，看见兵部尚书张敬彦从敌人那里出来。承德用头撞击张敬彦的胸膛，并辱骂他。不久听说皇帝驾崩，放声痛哭。他提着鸡和酒直奔东华门，在茶棚下祭奠皇帝的灵柩，叩头触地流血。敌人抽出刀刃威胁他，他毫不动摇。祭奠完毕回家，有个妹妹二十多岁还没出嫁，承德看着她说，我死了你依靠谁？妹妹说，哥哥死，妹妹请求先死。承德说好，哭着看他上吊死。他进去告别母亲，哭得十分悲痛，出来后就自缢而死。母亲看见子女都死了，也上吊死。在此之前，怀柔城被攻破，承德的父亲程文贵遇害，家属全部丧生。妻子刘氏在京城因被逼索要承德的赃款，忧虑经济而死。到这时全家又都殉难，只有年幼的儿子先前寄养在友人家中得以存活。朝廷追赠承德为光禄卿，谥号忠义。本朝赐谥号戒敏。许直，字若鲁，如皋人。崇祯七年考中进士，出于文震梦门下，以名节自我砥砺，被授予义乌知县。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，哀痛过度，瘦骨嶙峋，守丧期间一直吃素食，睡在母亲灵柩旁，补任广东惠来县知县。凭借清高的名望，被征召授予吏部文选主事，升任考功员外郎。贼军逼近都城，许直约同僚出资犒劳士兵，做拼死守城的打算。城被攻陷，贼军命令百官报名登记。许直说，身体可杀，志向不可夺。有人传说皇帝南巡，许直打算前往追随，看见贼军骑兵堵塞道路，一出门就返回，说四方战乱，皇帝往哪里去？国家混乱不能匡正，君主危难不能救助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不久得知皇帝驾崩，一声痛哭，几乎绝气。门客用七十岁的老父亲来劝解他，许直说，不死就辱及父母，写下绝命诗六章，关上门自缢而死。第二天天亮一看，神色气色如同活着时一样。朝廷追赠他为太仆卿，谥号忠节。 本朝刺史号钟敏。许直有个同族子弟叫许德普，在南方听说庄烈帝驾崩，大哭数日。扬州陷落，又大哭数日。每次独坐时就痛哭，吃饭时必定放一枚崇祯钱在桌上，祭祀后才吃，吃完又哭。又在两臂上刺字，生为名臣，死为名鬼。事情暴露，被处死于西市。金铉，字伯玉，武进人，祭籍顺天的大兴。祖父金汝生是南京户部郎中，父亲金显明是汀州知府。金铉少年时就有大志，以圣贤自期许。18岁考中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崇祯改元，考中进士。不熟悉做官之事，改任扬州府教授，每天教导诸生阐发濂溪、洛阳的理学正统。闲居时言语行动都有规范，诸生很敬畏他。历任国子博士、工部主事。崇祯帝郑瑞义综合明时，怀疑朝廷大臣结党营私，财政匮乏，四方紧急用兵，军饷不足，派太监张仪宪总管户部、工部，设置专门官署，传令各司官员夜见，礼节与堂官相同。金铉以此为耻，两次上书抗争，不被采纳。于是约两部各僚属，约定私下夜见的人大家唾他的脸。张仪宪非常恼怒，金铉应当去杭州征收关税，他以生病为由请假。张仪宪挑剔火气不合规格，弹劾金铉，金铉被罢职。金铉闭门谢客，亲自烧火煮饭来奉养父母。17年春天才被启用为兵部主事，负责巡视皇城。听说大同陷落，上书说宣府、大同是京城北门，大同陷落，宣府就危险，宣府危险，国家大事就完了。请紧急撤回监视宣府的太监杜勋，专门委任巡抚朱之逢。杜勋有二心，会坏事。朱之逢忠诚恳切，可危以大事。朝廷没有答复。不久，杜勋以宣府投降贼军，贼军杀了朱之逢，烽火逼近京城。金铉跑去告诉母亲，母亲可以暂且逃走躲藏。儿子受国家恩典，按道义应当死。金铉的母亲张氏当时80多岁了，呵斥他说，你受国家恩典，我就不受国家恩典吗？廊下的井就是我死的地方。金铉哭着离去。城被攻破，金铉跑入朝中，宫女们纷纷逃出。知道皇帝已经驾崩，解下牙牌拜谢后交给家人，立即投入金水河。家人争着上前拉他，金铉发怒，用嘴咬他们的手臂，得以脱身，于是跳入水中。水太浅，把头埋入泥中才断气。母亲听说后立即投井，妾王氏跟着他都死了。贼军占据皇宫，一个多月后才离开。金水河上冠冕袍服漂浮在水面，太监们一起指着说，这是金兵部。弟弟金纵辨认他的尸体，检查往金环，找到了金铉的头颅，带回用木身拼合，按礼仪入殓。事情完毕，金纵自缢而死。后来追赠金铉为太仆少卿，谥号钟杰。本朝赐谥号钟杰。以上从范景文到金铉共21人，都是自杀的。其他的人大多随波逐流去见贼军。贼军认为大官僚多误国，一概拘禁起来。普通官员则有的任用，有的不用。被任用的交吏部全选除授，不用的被各伪将拷打勒索钱财，大概投降的白7%，受刑的白3%。福王时按6等罪名惩治那些追随叛逆的人。而文武官员殉难的都给予赠官、荫子、祭葬，并在都城建立金钟祠。称为正四文臣的祭祀范景文以下20人，以及大同巡抚魏景苑、宣府巡抚朱之逢、平民汤文琼、诸生徐衍四人。称为正四武臣的祭祀兴乐侯刘文炳、惠安伯张庆珍、襄城伯李国珍、驸马都尉龚永固、左都督刘文耀、山西总兵官周玉吉、辽东总兵官吴襄七人。称为正四内臣的祭祀太监王承恩一人。称为正四妇人的祭祀烈父承德母亲张氏、金铉母亲张氏、汪伟妻子耿氏、刘礼顺妻子万氏、妾李氏、马氏齐妾朱氏、李氏、陈良摩妾石氏、吴襄妻子祖氏九人。称为副四文臣的 祭祀进士孟章明以及郎中徐有生，给侍中顾鸿、彭棍、御史于志于、总督徐彪、副使朱廷焕七人。称为副祀武臣的，祭祀陈国公朱纯臣、镇远侯顾兆济、定远侯邓文明、武定侯郭培明、阳武侯薛连、永康侯徐熙登、西宁侯宋玉德、淮宁侯孙维藩、张武伯杨崇游、宣城伯魏世春、清平伯吴尊周、新建伯王先通、安乡伯张光灿、右都督方吕泰、锦衣卫千户李国禄十五人。称为副祀内臣的，祭祀太监李凤祥、王之兴、高时明、楚宪章、方正化、张国元六人。由有关官员春秋两季致祭。但顾鸿、彭棍、于志于等人是被贼军拷打死的，各侯伯也大半因兵士而死。而郎中周之茂、员外郎宁成烈、中书宋天显、蜀丞于腾云、兵马指挥姚成、知州马向前都因不屈服而死，却没有得到赠官和抚恤。徐有生，字文富，金坛人，考中乡试，崇祯十三年特升为户部主事，历任员外郎、郎中，在大同都享，城被攻陷，被俘不屈而死。福王时追赠太仆少卿。徐彪，字准明，济宁人，天启五年进士。崇祯时历任淮徐道参议。十六年二月，破格升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保定。谒见皇帝，请求重视边防，选择首令，用车站抵御敌人，招抚流民，开垦荒地。皇帝很赞赏他。李自成攻陷山西，警报日益紧迫，加徐彪为兵部侍郎、总督济南、山东、河北军务，仍兼巡抚，一驻真定以阻遏贼军。不久，贼军派使者传谕招降，徐彪毁掉檄文，杀死使者。贼军另一支军队劫掠基辅，真定知府邱茂华转移妻子儿女出城，徐彪逮捕邱茂华，关进监狱。中军谢家福趁徐彪登城筹划守御策略时，鼓动众人杀了他，把邱茂华放出监狱。几天后，贼军到来，真定城投降。福王时追赠徐彪为兵部尚书。朱廷焕，单县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历任泸州、大明二府知府，随即以兵备副使身份分巡大明。十七年，贼军逼近基辅，朱廷焕严密守备，贼军传檄文入城，朱廷焕愤怒地将其撕碎。三月四日，贼军来攻，军民都逃跑了，城于是陷落，被俘不屈而死。福王时追赠右副都御史。周之茂，字松如，黄麻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历任工部郎中。守丧期满，在京城等待补缺，贼军搜到他，逼他下跪，他不屈服，被折断手臂而死。宁成烈，字养纯，大兴人，乡试中举，历任魏县教育、户部司务，升任本部员外郎，管理太仓银库。成县在官署中自缢而死。宋天显，松江华亭人，由国子生任内阁中书舍人，被贼军抓获，自缢而死。于腾云，顺天人，任光禄寺蜀丞。贼军到来，对妻子说，我是朝廷大臣，你也是命妇，怎能被贼玷污？夫妇都穿上命服，从容上吊死。姚成，字孝威，余姚人，由礼部如是任北城兵马司副指挥。成县，自缢而死。马向前，京师人，乡试中举，任蒲州知州。正在家闲居，贼军进入，率领妻子及子女五人一起自缢而死。至于御史冯元登、兵部员外郎郑冯兰、行人谢于轩，都被拷打而死。郎中李冯甲被拷打很久，逼令自缢而死。他们与顾鸿、彭棍、于志于都获得追赠太仆少卿，而冯元登、谢于轩甚至刺史终结。行曲知县邹逢吉被拷打而死，追赠太仆四成。当时南北隔绝，都没能核实。汤文琼、徐衍的事迹记载在《忠义传》，赞曰：“传说君子在其职位上，就要想到为官职而死。忠贞之士，临危受命，难道是矫情激越于一时，以求身后之名吗？是职分所系，坚定的有所持守不乱。 马士奇等人都抱有忠贞正直的节操，磨砺志向，树立节义，不辜负他们平素的操守，所以能从容赋役，如出一辙，可以说是得到了他们所安之处了。